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这个受难节期，也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复活的节期，我们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宣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将你的话存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主，谢谢你，愿你的圣灵与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都同在，也特别赐福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主啊，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也好像不是这个 PPT 呢，是给错了吗？PPT，我们看一下 PPT 啊，应该不是这个，是不是打开没对？好，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创世纪的3章1到13节呢，是这个上啊，简单回顾一下呢，我们的上其实是在讲这个亚当夏娃如何被撒旦诱惑犯罪。对我们在座，尤其做父母的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或者我们自己或者他人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看到，去反思我们自己或者他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犯罪的，一步一步陷入到罪当中的。而且当有人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我们看他自己或者本人他的罪是怎么样的。要不我把我的 U 盘给那个一下，我的 U 盘里应该有。好，所以我们这里会先来看说最迷惑人的7步曲。第一步就是怀疑神的话，质疑神的话啊，然后呢，歪曲扭曲神的话。然后之后呢，否定神的话，所以前3步都关注在关于神的话上面。第一步最关键的就是首先要来质疑，要来扭曲，最后否定神的话。所以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年第一年教会主题，我们要来鼓励全教会都来每日读神的话，与主同行。真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否则的话，我们这生命的小船就在海里面翻腾。接下来他就会指控神，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不想让你们知道什么或者别的什么？对，这个 PPT 是对的，谢谢。好，好的，我可以翻 PPT 了，应该。好的，谢谢啊。好，所以接下来他就会指控神的本性，怀疑神的良善，然后高举自己说：“我是为你好。”啊！这撒旦说：“我是为你好，让你能够知道善恶，让你能够如神。”到最后呢，会鼓励人远离神，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话。你跟着他没什么好日子过，你就听我的，你信我，你跟我走。然后最后呢，引诱人成为神，你自己来当神，自己当自己的神，用自己的方法，你可以救你自己，你可以提供给你自己充分的身份感、安全感、满足感、价值感。你不需要依靠其他任何东西，尤其对我们华人来说，说什么靠自己，谁都靠不住，你一定要靠自己啊！尤其我们老一辈哈，经历一个特殊的年代过来的，一定要靠自己。但是对我们基督信仰来说，最核心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要靠神，要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故事的下半节哈，我们说上半节。比较多看到这个罪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人面对罪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看到亚当也好，夏娃也好，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否认罪，然后呢，当他不得不承认罪的时候，他又是去推诿，去说是外界原因，主要不是我，是别人，是环境。总之，一个问题，不认罪，自己不认罪。那当然，自己不认罪，其实问题是没法解决的。那我们今天创世纪3章的下半节，我们其实来看，上帝作为他们的天父，上帝是如何来看待和回应罪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很重点的关注。那我们从大纲会分成3点：第一，上帝的咒诅。那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对蛇、对女人、对亚当都有不同的咒诅，从而导致人类的愁苦。啊，我们今天在座当中啊，生老病死啊，等等战争等等瘟疫啊，之前的 新冠疫情，其实根本的原因出自这个地方。然后呢，上帝的驱逐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人类就开始了流浪，或者说流亡。我们的心始终找不到一个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能够安稳、能够安息下来的地方。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此心安处是吾家。”我们的心到什么地方才能安息、安宁下来呢？对，其实最后只有回到神里面。第三，在这神的咒诅和管教，包括驱逐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在创世纪3:15啊，叫他有一个拯救，他埋下了一个伏笔，说将来有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人类的盼望在哪里？其实就在女人的后裔。在后来，这个以赛亚书7也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名称为以马内利。透过这个女人的后裔，透过这个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同住，神也与我们同住。因为我们之前在伊甸园，我们的祖先是跟神同住的，神也是与他们同住的，但是后来被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正道的大纲当中看到这个交互关系，始终是上帝得什么和人类得什么。其实，我们不断在问一个问题：当人犯罪之后，上帝在问人说：“你在哪里？”另一个方面，从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现在愁苦咒诅当中，我们以后问神你在哪里？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双向的，而这个双向呢，最后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到了呈现。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上帝的咒诅啊，以及导致人类的愁苦。我们说前面这个蛇它受了咒诅，前面上次崔牧师有一次讲到，还是主日学也讲过，在这个堕落的时候，其实是蛇去引诱女人，然后女人再去引诱这个男人啊，这个次序是这样子的，是颠倒的一个次序。本来是要让这个男人要治理看守，包括当然也要爱他的妻子，但是呢，结果呢是蛇来引诱女人，女人最后拿着摘下了这个果子给亚当吃。所以我们周五的时候在查这个耶稣在旷野时候试探，我们也提到，其实夏娃也试探了她的丈夫亚当，对不对？她拿着那个果子去给她丈夫吃，但亚当也没说什么就吃了，这绝对是一个试探，绝对是一个试探。对，好，所以但是注意神的审判的次序是怎么样的？是还是反过来的？神审判或者咒诅的次序，它是怎么样的呢？他从蛇，然后女人，但是最后最重的是落到男人的头上。我们现在看这个蛇的这个咒诅是什么？说他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在第14节，而且。因为蛇欺骗了女人，蛇和女人始终会为敌，甚至他们的后裔后代也要彼此为敌。在创世纪3的这个审判和咒诅当中，始终是上帝没有问蛇，也没有给蛇来答辩的机会，没有给他说你现在可以做这个自证陈述，没有。因为圣经记载说，神并不救拔天使，对于堕落的天使来说，神不会救拔，神也没有给魔鬼悔改的机会啊，神不会给魔鬼悔改认罪的机会，因为救恩是给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的，救恩是给人的啊，所以这点对我们来说应该要珍惜。而且传统的解经认为，创世纪3:15，我们如果看英文很清楚，他说女人的后裔是单数，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女人所生的孩子，他会来。啊，如果我们最近大家看前两年那个电影叫《沙丘》啊，1和2，包括西方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它一直强调一个主题：You are the chosen one，你是那个被上天拣选的那个很特别、很 special 的那个。但是在你的身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性的使命，甚至是宇宙性的使命，你要来改变当下这个悲惨凄凉的这个世界。所以，《创世纪》3:15，传统解经认为，女人的一位后裔会出现，打败蛇本身，而非打败蛇的后裔，是蛇本身。这种解经其实更符合上下文哈。当然，蛇的重要性是什么？蛇的背后其实是撒旦的位格。从启示录我们后面看得很清楚，他直接说那古蛇，对不对？撒旦就是那古蛇，对。所以在启示录的20:20，包括12:9都跟创世纪这里非常的吻合，可见蛇就是魔鬼撒旦。当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哎，为什么撒旦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去影响了这个蛇，然后最后蛇被咒诅？那诚实的说，我们不知道，这始终是个千古疑问。我们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撒旦去影响了蛇，最后蛇本身被咒诅？ We don't know，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确实，对，所以在神对蛇的咒诅当中，既有神对撒旦的惩罚，又带给人应许和盼望。那接下来我们看女人所受的咒诅，那神对女人的判决是什么？前面本来说是生养众多，这当然是一个祝福啊，神就赐福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呢，之后呢，在创世纪3章说你。怀胎和生产都会受苦，到新约保罗甚至有时候说，有时候说他传福音给这些信徒，受很多的逼迫和患难。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痛，生产就是要从怀孕哈、啊、这个，然后这个发育这么久，然后就出生出来。那我们在座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哈，我相信应该没有哪位姐妹会说我怀孕生产其实挺轻松、挺舒服的，应该没有，我到现在还没听说过啊。但我知道，因为我陪着我。”我妻子生两个孩子嘛，她的怀孕，她很感恩，她只第一个孩子只吐了1天。那我知道有好多姐妹是吐的，哇，这个晕天暗地好几个月，对吧？在孕中期的时候，但是她有一点，就是她到孕晚期的时候，她的那个叫耻骨都有点这个，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裂开那种，就很痛，又压的这个非常的痛，那种痛是很痛的，对，耻骨痛，对。那我就知道，而我自己呢，因为以前也。在快毕业的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得过那个肾结石，好多年前了哈，0几年的时候，我说我能够稍微体会一点点这个姐妹们的那种生产之痛，它跟那个很像，它就像一个锥子在那儿拧着，你知道吗？然后是像潮水一样一股一股的来，又退去，但后来来得更快，大概前面可能4、5秒来一次退回去，后面2、3秒来一次退去，哇，那个真的是很可怕，那个真的非常可怕。所以前面本来是神给女人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地。现在这里变成你的怀孕和生产都会，他用了必多受苦处，而且还有夫妻关系呢。他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本来神前面说亚当那人独居不好，要赐他一个妻子帮助他作为 helper，帮助他成长为神让亚当成长为的样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夏娃其实也会成长为神让她成长的样式。我简单用新约的话说，都是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我们教会的意向哈，这个婚姻要福音化，要被更新。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丈夫和妻子借着神所设立的婚姻家庭关系彼此来磨合。但在磨合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靠自己是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彼此相爱，我们只会彼此相咬相吞。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们才需要跪下来，去靠耶稣基督，说主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求你帮我，求你救命啊！而且，我们在婚姻中，我相信大家应该稍微体会过一点点地狱的痛苦，或者地狱般的痛苦，就是那种，事情本身我们说不会压垮人，但是情绪会压垮人。你在那个当中那种痛苦。而且生不如死啊！从哪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对，所以女人本来是要帮助，是享受她的丈夫对她的爱，结果反过来说你并恋慕你的丈夫哈。4章7节也出现这个词，用的是 mastered 啊，就是要掌控他，你想掌控你的丈夫。那恋慕也有说像恋慕人就像缠绕、占有、辖制他的意思哈。但是反过来呢？男人会借着女人对他的恋慕，反过来又会管制他，甚至这里说的是制服他的意思。所以想象一下，在创世纪1章28节说你必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样的祝福，在堕落之后变成了生产之苦、生产之痛。然后夫妻关系本来是美好的祝福，结果变成了这个痛苦的来源。对，所以恋慕原文是渴望的意思，不是爱，而是控制、占有的这种欲望。女人本来以为她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她可以独立啊，她可以如神啊。结果呢，恰恰相反，她恋慕她的丈夫，最后想控制占有她的丈夫，而不是去帮助、去顺服、去敬重她的丈夫。而男人的管辖不只是管理他的妻子，也有制服的意思。所以男人自己成为神之后呢，他按自己的善恶标准，对，他按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做一家之主。就是士师记说的，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已婚的弟兄姐妹，都是夫妻，啊，也是父母。想象一下，我们做丈夫、做妻子，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包括我们做父母， 我们有多少教养儿女是按照圣经的吩咐来教养儿女，从小带他行走在正道上。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儿女觉不觉得他的父母是一个像个基督徒？我们先不说是不是基督徒，像不像个基督徒？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有没有活出基督徒最基本的标志？就是认罪，而且悔改，但是要靠得住。最基本的标志，首先认罪啊，亚当夏娃是不认的啊。我们看扫罗王也是不认罪的哈，对。但是大卫王有个特点，我们最近在读这个经，他认。当哪吒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得罪耶和华。"但是你要知道，扫罗当撒母耳去指出他的罪的时候，扫罗说了好大一堆。我为了你的神的缘故献祭啊！现在还有很好的牛羊，来我们一起献祭。然后你别走啊！你要跟我一起去，免得以色列人轻看我了。他完全不敬畏神，完全是以自我为标准在考虑事情。好，所以对，这对我们的提醒：男人要管一下，要制服他的妻子，不是真的去舍己的爱他的妻子的时候，这个就脱离了起初神原本设立婚姻里面说的要舍己的爱自己的妻子，保养顾惜。啊，扪心自问，我们在座的妻子有多少觉得我的丈夫真的是舍己的爱我、保养顾惜？同样，我们作为丈夫的，你觉得你的妻子有多少是敬重你、顺服你？很少。我几乎到一个教会，我常常就会问说：“好，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教导说，哈，丈夫要舍己的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哈，就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好，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在你们这间教会或者过去多年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包括你在别的教会生活中，当我们说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能不能想起一对教会的夫妻的榜样，让你觉得，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做到了丈夫舍己的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收到一个肯定的回答。什么意思？我们在教会看不到 example，我们在教你，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其实没有尝试过，就是问一些孩子、青少年，哎，你觉得你的父母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的那样的父母？你们有没有？或者我们青少年，你有没有看到过别的孩子的基督徒父母做到了这样的？我还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们可以 try 一下。所以你想，这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很大的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可能很丰富，甚至今天 ChatGPT 问一个很快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啊，绝大部分都很好，当然偶尔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对，但是呢，要小心，知道是很容易的，但是行道却是难的。对，就像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真正能够去行的有多少？好，所以人堕落之后，婚姻关系的完全偏离了神起初创造的心意。而信徒的婚姻应该靠着主基督的恩典，重新恢复到神起初的设计当中，重新来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的意象里面的中间那个 turning point 一定是婚姻的福音化？我们其实个人门徒化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当你真正成为一个门徒，你所想、你所做、你所思、你所行的，真正首先在你的婚姻家庭当中，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拦阻，一定的。如果夫妻双方不一同的俯伏下来，都按照神的吩咐、神的教导来，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基督的话，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服下来的。女人没有办法顺服男人，男人也没办法顺服神去舍己的爱他的妻子。然后呢，儿女也不可能顺服下来去顺服他的父母。你看到没有？这个次序，本质都是不顺服，都是自己要做王。所以，为什么说婚姻其实包括现代教会、现代幸福的婚姻，其实有很多很多伤痛和值得要去面对处理的问题。对，当然，最终我们不是靠婚姻，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婚姻成圣，也不是靠我们的婚姻得救，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靠基督。但是婚姻是我们属灵生命很大的，而且可以说婚姻关系是我们在世界上几乎最长的，也是最亲密的一个人际关系。在这个地方，应当来体现、来彰显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男人所受的咒诅是什么？其实前面神在1章和2章跟亚当立约，就是跟这个男人立约，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地。哈，他比较多是给到男人的。比较多是给到男人，或者说男人至少是作为那个 leader， 作为那个头，他要带领女人去生养、治理、看守。但是一刚开始，蛇一进来，而且竟然开口对他老婆讲话的时候，他就不作为啊。然后最后他老婆被骗了啊，这个帮着别人数钱啊，这个最后拿着果子给他吃，他也二话不说吃。对，然后最后呢，神呢一问他，马上就推就甩锅啊，说你跟我造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哇，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一，你看一刚开始就是哈，叫什么丢锅侠、甩锅侠，对吧？我们很会这个，真的。我们犯罪之后一问，我们想都不用想，马上本能就可以推卸责任，你知道，二话不说都不用想，这是我们的罪恶的堕落的本能。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看男人的咒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一直在围绕地在说话。为什么？他不断在围绕地在说，地必受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能从地里面得食。然后呢，这个你要归于尘土，他反复在围绕地来说，地必受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说明这个庄稼再没有什么。原来伊甸园里面这个叫做啊，这个花香满院，然后这个硕果累累的祝福现在没有了，而且地长出荆棘和蒺藜。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就知道这个荆棘和蒺藜哈，这个你其实碰都不敢碰的，更别说吃那个什么东西了哈。然后呢是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要终身劳苦。才能得食啊！工作，可能现在大家在美国工作，或许可能会好一点哈。我们当中如果有在中国工作过，你就知道，你大概能理解什么叫这个。你要说996都算福报啊，然后要007什么996，大家知道吗？早上9点到晚上9点，1周6天，这叫福报，就还算不错的了。007是早上啊，凌晨12点到凌晨12点，不是从9到9，是12点到12点啊，1周7天。啊，你就是你看，你们一听起来都觉得无法想象，对不对？尤其在这边读书和毕业工作的，但是国内这个就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工作都算不错了，非常可怕。这个996是福报，是最早马云提出来的。对，你就能够想象什么叫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疫情期间有很多中年人啊，房子一个月，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要还好几千的房贷，还不起，又被裁了。对，生活费也没有了，因为本来就是，所以按揭买房它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我要保证在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我的工作会很稳定，我们的家庭的身体健康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因为否则每一个月一旦有一个人不工作，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还能够借钱凑过来或者刷卡。说实话，你到了半年的时候，你脑袋里每天想的就是这个，真的。而且国内还有其他什么失去征信、限高什么各种东西，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的婚姻家庭关系会怎么样？然后你的亲子关系会怎么样？想想一想，姑且不说你找不到工作，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的身份感、价值观和满足感是非常低落的，觉得很羞耻，没有那种安全感。如果我们的生命这些不建立在基督里面，然后呢，说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归于尘土，你本出于尘土，也将归于尘土。所以这个其实对男人带来一个很大的咒诅和痛苦。我们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最后就是为了一口吃的而活，而不是参与上帝起初要去治理看守全地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工作的性质完全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工作观也是有问题。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只是用来付账单，工作是用来要参与上帝护理整个世界，而且预备人心，最后去听信福音的，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啊，神的驱逐人类的流浪。那在这个之后呢，亚当，但是注意哦，当上帝宣判之后，圣经没有记载，蛇、夏娃或者亚当说啊，我不服，我要上诉。对不起，在上帝这里是最终审判。在上帝这里是最高法院，啊，没有上诉。如果再说的夸大，你没有辩护律师，你没有辩护律师。我们在美国哈，就是我说你可以跟我律师谈。对不起，在这里没有辩护律师。当我们悔改信主之后，其实耶稣基督会为我们辩护，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会来为我们辩护。好，我们来看上帝的驱逐，人类的流浪。当神咒诅之后，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啊。大家看那个英文是写的，说 she would become 啊，就是她将会成为众生之母。然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做了衣服，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又怕他们回来，所以立了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边来把守。所以审判之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男人跟他妻子取名叫夏娃， 众生之母啊，说明将来女人的后裔，创世纪3章15节，神的应许要从女人而出，而且是在被咒诅之后取的这个名字。这个其实很像亚当的信心宣告，他还是相信神应许说将来必有女人的后裔来打败蛇的头，打上蛇的头。他还是相信这一点。他说：“你要成为众神之母，你还是会继续生养众多，但是你的生养众多里面会有苦楚，会有痛苦。而且呢，亚当也知道自己是必死的，因为神对他宣判了：你汗流满面，最后你是出于尘土，你会归于尘土。但他也从创世纪3章15节神的应许中看到了盼望。圣经其实是用这句经文，就是亚当为夏娃取名，结束了神对人的审判，显明神的恩典。”然后呢？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给人穿。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皮子哪里来的？对吧？这很明显。我想，我们这是我们释经学里面很基本的一个原则。可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原则，要么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的，要么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而出。这就属于合理推论而出。这个皮子哪里来的？啊，一定有动物被杀，流血。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上两点：第一，后来神借着摩西的带领，为以色列民设立了要通过献祭、杀动物流血来赎罪的赎罪制度或者祭祀制度。那第二点呢？基督最终献上自己，为神的百姓做赎罪祭。因为这里很明显是有这个杀生、有流血的，而且其实是用衣服去 cover 他们，去遮盖他们。我们其实犯罪之后，也是用基督的义袍、基督的血来 cover 我们，来遮盖我们，来洗净我们。然后呢？神使亚当远，最后神使这个亚当远离这个。好，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创世纪》2章4节到3章24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倒列对称结构和中心。从《创世纪》2章4节开始，是用人的视角来记载这个世界的受造，包括人的受造哈，从人的视角来看。那我们看到，神设立伊甸园，设立婚姻家庭的关系、夫妻关系，然后开始创世纪3章罪恶的引诱，然后就重点始祖堕落犯罪，然后马上又是对称的过来，罪恶前面是引诱，这里罪恶被曝光，由神来审问，然后呢，夫妻关系被破坏了，彼此甩锅啊推诿，然后呢被赶出伊甸园，所以。神借着摩西来启示这个创世纪这里的一个结构，非常重要的看到，原本神设立伊甸园，要借着这个来祝福，其实也预备他们成为一个君王性的祭司，君尊的祭司，从伊甸园开始扩展神的国度、神的同在、神的形象，去治理看守全地。但是他们连第一步都没做好，连治理看守伊甸园都没做好，对不对？第一步就失败了，在伊甸园就失败了，所以被赶出去。对。但是呢，神借着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他还是赐下了盼望。所以在这里，其实被赶出伊甸园，有很多圣经的考古学家认为，伊甸园大概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今天的，或者说这个当时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就从地理上来说，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有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这个幼发拉底河。他们有很多圣经考古研究这个。对，我们在神学院会花很多的篇幅去学这个，所以其实如果从出埃及记来看，本身以色列出埃及，埃及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北边，对不对？应许之地的西北边，他们是要上去一点点，然后往下走，对不对？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实质上你想象，以色列转了40年之后在旷野，他们怎么走的？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是绕到南边，再绕到这个西边，然后往东进去的。所以过了这个约旦河，往东过去的，他们其实是，对，就是之前他们从东边赶出去，最后呢，当他回归进入到应许之地，又是从东边重新进去。啊，如果我们中国人有这个很仪式，你就知道我们经常说中国有些古代建筑的有些门是很特别的哈，这个你有些门是只能在特殊的时候、特殊的人才能从那个位置进去，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象征意义，啊，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哈，神的拯救人类的盼望，啊，神借着基督。让他做这个赎罪祭，对于我们来说，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之后，我们首先要处理一个问题，罪的问题。啊，在旧约里面，神借着摩西设立的这个祭司和献祭制度，其实不断的讲他们要赎罪祭、赎罪祭、赎罪祭。到新约哈，罗马书说，律法祭借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当中呢，定了罪案啊，把罪的问题解决了。而接下来呢，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是基督只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所以基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称他是大祭司，也称他是那个完美的祭物？他只一次，once forever。一次而永远的献祭，就处理了从始祖亚当以来所有的罪。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把罪称为罪债，这个债是要还的，我们靠自己是还不起的。如果一个人欠了一个人很多钱，他作为一个欠债的人，他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挣更多的钱来还，他欠了一屁股债。我们华人有的时候说欠了一屁股的烂债，他根本还不起，那怎么办？两点，第一。从法律上，他会成为一个被执行人，他是一个负债的人，而且法律会不断的追讨。他说：“你欠人钱，你应该还，你还不起，那我要把你关起来。”这是最基本的。从法律上来说，从关系上来说呢，当他欠了那个人的钱，而且他还不起的时候，他跟那个人的关系是破裂的，对不对？他跟的关系绝对是破裂的。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来做赎罪祭，还了我们所欠神的罪债。他把我们的罪债担负在他的身上，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呢，他还要做挽回祭。挽回祭的核心是什么？是要来修复他，我们其实跟神的关系，是神重新来转脸看我们。所以在新约里面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这个翻译是很有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词。但是你把它翻译成赎罪祭和挽回祭，它的这个神学含义是非常不同的。当翻译成赎罪祭的时候，处理是罪的问题，是欠的钱的问题；而翻译成挽回祭的时候，处理是这个欠债的人跟这个对方的关系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哈，基督信仰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为什么基督说他是和平的君，和平之子？那和平的背后其实就是战争嘛，他是在处理冲突双方的关系。但是关系里面确实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因为大家的关系破裂，常常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耶稣既是要来处理一些事情，更是要来修复关系。好，这个就回到我们前面讲婚姻了。我们很多人的婚姻关系出问题，其实常常是借着一些具体的事情没有被很好的来处理，然后滚雪球，一点一点一点，最后到有一天的时候。双方对彼此都绝望了，最后关系出问题。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才能恢复？首先，态度上，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愿意来面对。第二，在那个事情上，我们也需要来处理、来梳理。不是说，哎呀，我们都信神啊，我们就彼此饶恕就和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神基督完全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那神就说啊，一笔勾销了，我爱你们，就一笔勾销。啊，最近我们家刚好领养了一条小狗狗哈，现在在两个月到3个月期间，因为它是一个，有人说它是一个这个大叫 Dutch Shepherd 的哈，是这个荷兰的牧羊犬，它长得有点像这个德国牧羊犬哈，我们中国大陆叫狼狗，有点像那种哈，它耳朵会立起来的那种，有个副耳小耳朵，平时会趴下来，会立起来，然后啊，它那个毛色那个都是跟那狼狗一模一样的那个。对，但是他最近就开始咬东西嘛，哇，把我们家地毯咬的，啃东西啊，然后这个，所以在训练他啊，因为这个呢，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之间就会有一些这个争执哈，就说这个有人说不应该把它关起来那么多，有人说哎，你应该多爱它，哎，你这个，那我就告诉他，如果你真正爱它，你如果不管教它，不 discipline 它的话，它将来长大之后会非常的麻烦，而是人见人讨厌，人见人嫌。所以，神其实爱亚当夏娃，神也爱我们，但是他必须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 discipline 他们，他们需要经历生产之痛，他们需要经历汗流浃背，然后再思想原来在我父的家中，像那个路加肥那个浪子，对不对？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今天犯罪导致我来跟猪抢食啊，我为什么何至如此呢？我宁愿回到我父的家中去认罪，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愿意回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作为我们的挽回祭，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跟我们一样，他必须取了人的样式，只是没有罪，但是 有人性所有的软弱。所以基督在旷野他必须受试探，因为从以色列人之前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打转，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他们背逆神，他们发怨言，最后倒闭在旷野。所以以色列人本质上来说啊，弟兄姐妹们，并没有真的出旷野，他们是出了埃及，神带他们是出了埃及，但是本质上他们并没有出旷野。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第二代以色列人再往后面你看一样的，最后一直到最后被掳，士师记的结尾是以色列人自相残杀，最后是被掳被灭。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借着耶利米应许70年之后你们会回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殿，重修圣城，重建神的子民，重新宣讲神的律法，重新与神建立那个约。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们，甚至这个有位神学家叫这个很有名叫 J.I. Packer， 他说不以挽回计，他说不以挽回计为核心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不是完备的福音，不是平衡的福音。所以基督的双重献祭，它其实彰显神的属性。第一，首先要处理罪本身，罪本身这个事情本身必须被处理。基督作为赎罪祭，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我想我们如果真的信主有一段时间，你应该经历过我们轻慢神的时候神的管教，对，而且是很痛的，说实话有时候，而且你心里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就是从神来的管教，我非常清楚，对。但同时呢，基督他也是赎罪祭，他要处理罪带来的关系破裂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最终和最高的目标。在旧约是通过以马内利神与人同住关系的恢复来呈现，他满足他彰显了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我们的儿女犯罪之后，第一我们会不会指出他的问题？肯定会指出他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告诉他，爸爸妈妈爱你，所以甚至有的时候要管教要责备，但是孩子往往第一反应就是气冲冲的跑了，甚至嘟囔几句，或者是一段时间不理你啊，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指责或者甩锅怎么，然后跑了之后。但是父母的心呢，其实父母一直在那里等他。所以神一刚开始他知道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他就问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哪？我们的儿女在哪？我们这间教会今天我们又在哪？我们甚至整个基督教会，普世大公的基督教会，在今天上帝末世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的起来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爱，宣讲神的真理？我们到底在哪里？那我，所以前面说了哈，巴克说不以挽回计为核心的福音，就不是保罗所讲的福音。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教会其实最简单两个标志，第一神的道，第二神的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没有神的道？第二，有没有神的爱？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啊，最迷惑人的七部曲哈，你看前面都是质疑、歪曲、否定神的话，但是当主基督作为赎罪祭后挽回祭扭转我们之后，他首先就是让我们能够想起、能够明白、能够相信、能够肯定神的话。首先从神的话开始，那个弟兄姐妹，神的道一定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这是我们的命根子。一个教会没有神的道，他就没有神，就没有基督，就没有圣灵的同在和祝福了。对，然后呢，你看撒旦指控神的本性，然后标榜自己的好意，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确信神的本性公义和恩赐，同时呢彰显神的良善啊，神让我们经历万事相互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最鼓励人远离神，引诱人成为神，但我们呢，最后借着耶稣基督你的救赎，是鼓励人要 run to God， 奔向他，拥抱他，紧紧地抓住。基督也是如此，他最终是带领使所有的人都去到父的面前，不是他自己，不是停在他这里，他是作为我们的长兄，作为神的大儿子，要带领我们这些小儿子，最后去到这个父的面前，最后邀请人来享受，来敬拜神。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真实的电影哈，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嘛，刘德华演的，这个叫《失孤》嘛。他讲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姓郭的一个爸爸哈，他的儿子 啊，这个被人贩子他拐了。他27岁的时候，然后就一直找他这个儿子，找了24年，从他27岁到他51岁，骑摩托车，骑坏了10辆摩托车。啊，我们在美国很简单，你开坏了10辆车，你就算20万英里吧，200万英里，算吧，走了50万公里，50万公里，全国中国31个省。对，最后找到了他的这个儿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福音首先有个人性的层面，是神，我们的天父借着基督对我们每一个个体要来寻找我们，问你在哪里。但同时啊，我们之前大家可能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流浪地球》，后面都出到第二部了，好像是啊，他其实是在讲说这个这个宇宙发生大问题，地球越来越远离太阳了。所以这个地球最后会在冰冻、冰冷当中，最后生命也都会消亡。那怎么办呢？为此，在这个地球远离太阳的那个背面挖了几个大的洞，然后装几个引擎，然后点火哈，这个核能哈，然后把这个地球往太阳推，避免它这个远离地球。而当然，在这个里面就有爱、有舍己、有牺牲。而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亚当夏娃的堕落犯罪，恰恰就像带着整个的人类，甚至地，整个受造界远离上帝，这个真的就像太阳一样，生命的源头。而基督呢，他的福音带来又是一个宇宙性的救赎，就是福音的宇宙性的，不只是关乎你我，它是关乎整个人类，甚至整个受造界，地啊，天地最后都要更新的，整个包括这些环境哈，这些动物、植物，不只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这个受造界跟自然界的这些关系。甚至人跟这些微生物的关系全部都要被更新。最后，神的时候到了，来的是新天新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大家记得在旧约最后一节啊，马拉基书说，时候到了，我要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就是真正审判的日子啊，真正末日审判的日子哈、啊，他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去到你们那里，他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他来咒诅这地，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最终来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犯罪之后，其实上帝也在问我们，发出慈声的呼召：你在哪里？基督也在这样问：你在哪里？同样，其实当我们陷在罪恶痛苦当中，我们也会问：神啊，你在哪里？我的救主啊，你在哪里？我的盼望啊，你在哪里？我的平安啊，你在哪里？我的喜乐啊，你在哪里？我的婚姻家庭，我的儿女，你在哪里？我们都需要一同来悔改，我们都需要一同来重新的盼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扎根在神的话语身上。这是教会唯一的出路。小到我们个体，大一点到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儿女，再大一点，整个受造界，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唯一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整个受造界。